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12号，公元2006年4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初选名单揭晓，噶玛巴仁波切出席新德里世界和平会议，人权组织呼吁美国总统同胡锦涛会晤时以人权问题为主，第12届流亡藏人学顿节圆满闭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于今年3月18号投票选举了第13届内阁噶夏第2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按照流亡藏人有关宪章，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本月6号正式开始在8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监督下对民众的选票进行了核算，并且于今天星期一正式向外界公布。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主管扎西彭措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被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的第2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初选名单为166人，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将6人列入了真实选举的名单中，其中现任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获得选票为30,934票，82.66%。前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吉图登获得选票为2,604票，6.96%。达赖喇嘛二哥加罗顿柱获得选票为488票，1.30%。达赖喇嘛特使加罗鲁柱简增获得选票为368票，0.98%。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玛女士获得选票为477票，1.27%。第13届西藏人民议员朱古欧坚朵杰获得选票为177票，0.47%。参加第2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注册的藏人人数为72,771人，有37,421人参加了投票，其中3%的选票被无效。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透露，第2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正式选举将于今年6月3号举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马哈布迪协会为纪念佛陀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展开的全年活动中，本月8号星期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马布楞哥会议厅中举行了世界和平会议，特别邀请了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出席会议。噶玛巴仁波切向与会的佛教界知名学者发表了和平演说。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奇发来消息，上周六上午11点，由印度马哈布提协会为纪念佛陀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为期1天的世界和平会议上，西藏和日本的部分僧人分别念诵的经文中，主要嘉宾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为首的各教派领袖点燃酥油灯之后，会议正式拉开序幕。印度马哈布提协会会长布本达姆迪发表讲话时表示，这次会议原计划邀请到印度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巴日迪、印度旅游部部长阿姆日嘎索尼和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嘎然辛格，但是他们不能到场的主要原因是以噶玛巴仁波切出席会议为理由，认为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印度政府提出，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印度方面应该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关系。布本达姆迪表示，之前在举行的类似很多会议也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
As Indian citizens, it will come a long way in pushing the Buddhist movement within our country.
印度马哈布迪协会会长普宾达姆迪呼吁印度政府应该为全球带来利益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噶玛巴仁波切为首的流亡藏人给予印度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主要嘉宾噶玛巴仁波切在会上特别为一本各教派欲求世界和平的新书籍进行揭幕的同时，并发表讲话时指出，和平不只是印度，而是全球各国和全人类所需要的，因此这个会议主要是共同探讨如何有效促进和平。
总的来讲是重要的，我觉得经济两方面这些是重要的，特别是公正差别这里要交流啊。
他说，为了促进世界和平，邻国区域和平，道场与会的各教派领袖和佛教知名学者应该关注和支持这个问题，并共同致力于和平事业。噶玛巴仁波切还强调，在各个领域中适应环境，增进区域和谐，发展和改善人类与社会的关系，加强协作和团结，才能奠定和平的坚实基础。他将为全人类获得和平进行祈愿。之后与会的主要嘉宾在会上分别发表了有关佛陀释迦牟尼的言教与和平方面的演说。为纪念佛陀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印度马哈布迪协会除了举行这次为期一天的世界和平会议以外，同时昨天星期天在新德里布达简迪公园举行了佛事和文化表演等活动。主要嘉宾噶玛巴仁波切、印度化工部部长仁木比拉斯巴斯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学者和民众等共计1000多人参加了活动。各嘉宾发表讲话时多一致呼吁为流亡印度的所有藏人在各方面进行支持的同时给予印度公民的权利。印度化工部部长仁木比拉斯巴斯湾承诺在印度国会中提及这个问题。噶玛巴仁波切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发表讲话时都表示将会同印度政府和民众一起为促进世界和平、宗教和谐做出努力。仪式最后在新德里桑叶林藏人社区学校的表演团和日本特邀歌舞团等奉献的精彩节目中圆满闭幕。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维社消息，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本月5号向美国总统布什发出公开信，要求他本月20号在华盛顿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将人权问题为主。这封由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签署的信希望布什在他20号所有的公开言论中都表达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注，并且要求参与各级会谈的美国官员重审，期望中国遵守已签署的2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除了列举需要关注的言论自由、酷刑、宗教、自由选举等人权问题外，该请愿信还一一就这些问题向布什提出具体的建议。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美国总会执行长在洛杉矶指出，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预定20号抵达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布什。该会将发动旅居美国东岸的侨胞到白宫附近向胡锦涛表达抗议，并促进中国不可对台湾动武。该会还估计届时会有600名台湾侨胞放下手边的工作，从东岸各地包括纽约、费城、新泽西州等地赶到华盛顿加入抗议胡锦涛的阵容。该会表示，由于西藏流亡人士及法轮功等团体也将于当天到白宫附近向胡锦涛示威，因此该会可能会加以声援，以显示中国持续破坏人权，不断进行武力的扩张。另外，就在胡锦涛访问美国之际，路透社也发表文章说，北京极力地美化胡锦涛的形象，向梵蒂冈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示好，释放政治犯，并且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允许在中国主办世界佛教论坛会议。上个月，中共还允许监禁了15年的西藏尼姑前往美国寻求医疗。文章指出，在面对增长的动荡局面，去年发生了8亿7万起动乱事件， 中共毫不犹豫地镇压任何一个对他统治的挑战，以弱化其在宗教和人权上的劣迹，但对于任何其统治的挑战，则是毫不犹豫地镇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举办的第十二届西藏学顿节圆满闭幕，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从上月3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的一年一度传统西藏学顿节于本月8号圆满闭幕。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南杰次仁和各部门秘书长以及当地上百名民众共同出席了学顿节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南杰次仁在闭幕仪式上对来自各流亡社区的藏西团成员及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工作人员在学顿节期间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所有藏人都应该团结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之下，必须要遵守和努力实现达赖喇嘛的演教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南杰次仁表示，目前西藏民族和文化正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也是至关重要的。南杰次仁还批评，在西藏境内随着移民热潮和时代的变化，对传统藏习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影响，因此他希望更多的爱护藏习的西藏年轻一代能够加强学习藏习的艺术技巧和基本理论等有关知识。今年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举行的为期9天的第十二届学顿节中，有来自达仁萨拉歌剧院、印度南部别拉科比藏习团、门巴的藏习团、蒙古的藏习团、尼泊尔藏习团以及噶伦博藏习团等向民众奉献了南萨文博、卓阿桑木、诺桑王子、米拉日巴、直米根登等西藏传统的藏习节目。据了解，明年的西藏学顿节将在印度南部蒙古的西藏南民定居点举行。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8号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同时播送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的对西藏拉萨的戒严令。拉萨城区的大街小巷已是挤满了各单位的广播车，高音喇叭的巨大音量相互交错地轰击着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办法听清戒严令的内容。整整一天，拉萨人民都浸泡在这种噪音之中。3月9号，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为首的西藏党政军勤工俯各界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指示的进行，开始组织慰问团到医院和军营区对武警军人进行慰问。西藏电台、电视台连日报道着各种各样的慰问活动，连对此次镇压意见最大的政协也赶忙表态，连日召开座谈会。宗教界和社会服务人士在种种人人国关的形势逼迫下，纷纷表态支持这次镇压行动，并像演习一样地在镜头前一一亮相。拉萨人沉默了，西藏也沉默了，只有一个喉咙在叫。拉萨的城像一个小丑一样被那些化妆大师们涂抹着，刽子手们在这种涂抹中更显现出了他们的血染的风采。下面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西藏电视台3月10号到12号播放的几则消息。3月10号，西藏日报评论员文章：稳定局势靠什么？无数事实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